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在网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这美好的一天献上我们的感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宣召经文诗篇113篇1至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让我们一起在这属主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荣耀归于真神。让我们一起来跟着唱。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全地都当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这美丽的清晨，这充满希望的朝夕啊，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每天的希望，主啊，虽然外面瘟疫四旬，但你仍坐着为王。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佳节里，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在数算你的恩典中，能够真实的看到你。 这一生中能认识你是我们最美的祝福。让我们用全心、全人，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第二首诗歌《十字架的爱》，让我们跟着一起唱。 是啊，十架的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就像那云上的太阳，它永远照耀着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光中，是我们前面道路的指引。我们下面一首歌是《云上太阳》。
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
的恩典，主的赐福永远都不会改变。在这感恩的佳节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下面把时间交给邓飞弟兄。
我们现在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朗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3节到21节，我为大家朗读。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向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基督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下面是请牧师为我们主日信息还有牧导。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借着网络的平台，我们可以继续来崇拜神。我们做了开始的祷告。全知全能的上帝，你是全地的主，你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求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求你医治这地，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怜悯和饶恕我们这些因骄傲自大而时常得罪你的人，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基督形象，在基督里与信仰相称的生命。天父，虽然疫情现在看似越来越严重，世界的动乱也带给人们很多的恐惧，心中失去了平安，但我们依然的相信天父上帝，你依然在其中掌权，你是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知道人一切在黑暗中所行的事，你也是鉴察人心的神，求你按照你的公义和慈爱彰显你的作为，赐给美国人民一个敬畏你的政府，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长的肢体，保守他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我们也继续将教会中工作在医疗前线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他们同在，并赐给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愿我们今天的崇拜赞美都能讨你的喜悦，能达到你的脚前。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给大家所讲的信息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有看过约翰福音九章的9:31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在这节经文中，这种敬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敬畏、尊敬，一个渴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必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样人的祷告才 会蒙上帝的垂听。其实祷告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并不陌生，它是帮助我们能享受与上帝亲密交通的方式。但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祷告有时真的让自己感到无力，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一件事情，当自己祷告没有得到上帝及时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我们会在自己的思想、情感、言语中流露出这样的失望。之后，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外在的恐惧或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或许还会祷告，但生活中却不再那么看重祷告，也不再真正的认同祷告的力量。自己在私底下甚至会怀疑，上帝真的在听我的祷告吗？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也许有很多人曾经或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样有这样的困惑。这也就是为什么每间教会的祷告会的人数都远远少于主日崇拜人数的原因。我们试想，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祷告所我们所求的每一件事情上帝一定会应许，那还会有人不想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吗？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祷告的力量呢？其次，在教会中普遍的另外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祷告蒙应许的时候会高兴地为主做见证，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就会替上帝找各样的理由或自我安慰，就当作自己好像没有祷告一样。甚至还有一种现象，这些人是在天天的祷告，可是只是错误的把祷告当作宗教的仪式，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告诉自己，祷告只是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在真实的世界里不一定行得通。也就是因为这是在基督徒全体里面现在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此非基督徒甚至会嘲笑我们，说祷告只是基督徒的一厢情愿而已，是基督教的谎言。上帝为什么不垂听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呢？雅各书四章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恰当的祷告。前面的一节经文提醒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紧接着在雅各书四章的三节那里，雅各承认说，是的，你们求了，但是你们求的方式是错的，你们祈求的方式是以自私的动机来祷告，而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他的旨意为首要目的来祈求。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使得你们得不着。同样，有一位早期的宣教士穆安德烈在他的著作《祷告的学校》有两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在操练祷告中来思考。想到我们为孩童或朋友、为工作或团体恳切祷告，多半是以自己安适快乐为念，极少是为了渴慕上帝的荣耀。要祈祷有效果、有效应，必须以荣耀神为目的，这是当然之理。 除主之外没有荣耀可言，唯独他有荣耀，唯独他人赐荣耀与他所造的一切。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想想我们每次祷告又是怎样的心态呢？我们有先求上帝的国，再求自己的益处吗？使徒约翰在结束《约翰一书》这卷书信的时候，再一次强调他在前几章所提到过的主题。他最关心的还是信徒们信仰的确据和信仰的界限这两个方面。他在教会一篇争吵这样的一个争闹声中画出了界限，他毫无顾虑地写下了定义，表明哪些人是明白关于主耶稣真理的，以及哪些人是敌基督，是捏造假真理的人。其次，约翰非常注重坚固教会门徒的信心。在他的书信中，知道这个希腊的词出现的次数多得令人吃惊。今天我们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中使用的就更加的频繁。约翰也在这几节经文中再一次的提到，他所以动笔写信是为了让基督徒确实的知道他们所信奉的真理是真实的。约翰一书这卷书信在此就要结束了，使徒约翰盼望他的读者对自己所信的有肯定和把握。这里我们也要知道一点，约翰一书它确实和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就如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记载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一书却是为信徒写的，这些在教会中的人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他们需要知道的是自己确实有永生。有些解经家将约翰一书5章3节经文它归入上面的一段这样的经文里面，作为概括前面的11和12节思路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使徒约翰的写作风格经常会用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前后两段连接起来。在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这里，约翰希望坚定门徒的他们的志向，重新肯定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并重申上帝的应许会临到那些信靠来持守来信靠这个信仰的人。因此约翰重新述说前文说过的话，同时总结他写这封信的目的。第三节下半节的经文中，叫你们知道，这句话和时态都显明，读者不是越来越有把握，而是现在立刻就有确据的把握，知道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他们曾经被假教师搅扰，以致对自己属灵的情况不太肯定。约翰在信中不断提醒他们教义 道德社会的标准，让他们以自我有一个自我的这样的检测，也可以来检测他人。约翰的目的就是建立读者的这样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这封信是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永生。现今大多数的基督徒对永生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为了上天堂，因而忽略了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表现。这种现象有人称它为候机楼综合症，好像人已经买了好像人已经买好了飞往天国的机票一样，买好了以后就在候机楼等候，无所事事，看报纸，吃东西，聊聊天。他们以为永生就是将来要去的地方，不知道永生更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的一个新生命。难怪使徒保罗在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提醒读者，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上帝呼召我们，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去生活，乃是要我们在世界中过一个遵行上帝旨意而行事为人的生活。在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属主的，我们在基督里有永生的盼望。这种知识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尤其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的经文在三章二十二节，约翰也曾经提到祷告与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经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祷告得蒙上帝垂听，我们必须全然的仰望于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遵行，或者说按着上帝的喜好而行，讨他喜悦的生命。在今天查考的经文中，约翰又说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祷告，因此祷告不是使上帝听从我们的一个工具，也不是让上帝改变主意来迁就我们，而是让我们顺从上帝的心意的唯一的途径。借着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接受他，并调整自己的心态来成就他。这一个真正的祷告，都是每一个真正寻求上帝旨意的祷告，都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的一个变奏曲。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将这句话放在我们心里，而他在克西马尼园更以身作则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以，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在这种祷告里，他就听我们的。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会注意我们的祈求， 并且以施恩的态度来聆听。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开始所提到的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经文所说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上帝不单是听我们祈求，他更明白我们的需要，并且回应。接着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更进一步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换句话说，基督徒的请求已经蒙上帝的应许。但是第十四节经文告诉我们，祷告蒙应许的条件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这不但是上帝垂听祷告的条件，也同时是我们领受上帝恩赐的条件。另外，圣经的其他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与天父的旨意总是合而为一的。他总是做天父的工作，做天父所差派给他的工作，并且总是说上帝要他所说的话。使徒约翰相信借着这样的合一会产生一种深厚亲密的关系，领祷告成为意象的真正的合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上帝的真理中多少更多的去认识他，就多明白他的旨意，我们的意愿也会与他的旨意越来越相近。基督属灵的同在就是开启祷告能力的钥匙，因此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肯定自己的祷告能得到上帝的回应。有关祷告的思想，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就变得更加的严肃，但是这里与上面的经文有一个重点的连接。那些留心遵行上帝旨意的基督徒会确知他们的祷告必能成就。其次，使徒约翰想要告诉他的读者，基督徒也知道罪恶的严重性，罪会拦阻自己属灵的活力，以及基督徒要晓得为犯罪的人祷告。在这封书信中，约翰在真基督徒和分离教会的这些分离分子之间，在正统信仰和异端邪说的之间划清界限，又强调罪恶与公义对教会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基督徒承认自己会犯罪，但是他们不会持续或习惯性的犯罪。可是非基督徒就会相反，他们相信，他们会常常的去犯罪，他们也会习惯性的犯罪，又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罪。罪恶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罪，而是生活中一点小小的闪失、小小的失误，或生活中一个错误、一个不好的习惯而已。我们通过阅读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六、十七节，就很自然的知道 这里不是讲祈求，而讲的是代求。基督徒既然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确据，但却不可以只顾自己开心，不管别人死活。相反，我们因着基督的恩典，明白自己的责任，要去看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不论这种需要是物质上的或属灵上的，就如这里约翰想到的一种情况，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上半部分，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基督徒不能说我岂是看顾我弟兄的吗？而什么也不做。经文中弟兄一词翻译出希腊文字面的意思，但按照约翰他的习惯用语，这里面指的是任何同作基督徒啊，同作基督的门徒的人，同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情况下，约翰要我们为犯罪的人祷告，为犯罪的人代求，而上帝便会回应这样的祷告，并将生命赐给他。经文中就当为他们啊，就当为他祈求，这个动词是未来时态，他要表达的不是作者的一个命令，而是基督徒自动自发必定会有的一种反应，因为领受了主的恩典而必定会有的一种爱人如己的生命。因此教会在处理会众犯罪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是透过祷告求上帝赐给犯罪的弟兄姐妹有认罪悔改的心，其次才是以爱心说诚实话，挽回在罪中的弟兄姐妹们。其次，此节的经文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约翰说我们应当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祈求。我们要注意，约翰不是说不可为那些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祈求，也不是说犯罪到了某种程度就算是有人代求也是徒然无效的，而是在提醒读者要纪念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那这两种罪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哪些犯了至于死的罪，哪些又是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呢？比较好的解释，也许就如旧约对旧约他对故意犯罪和无意犯罪的一个区别。在旧约中，会幕的这个献祭仪式，只是为了宽恕那些无意犯罪的以色列人。若是有人存心故意犯罪，就如旧约的两处经文所记载的啊，就现在在 PPT 上面，一个是民数记，另外一个是生命记所记载的啊。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将这两部分的经文来读一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接下来的生命记十七章十二节说，若有人善感不听那从那势力在耶和华里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因此这样看来，那些存心故意犯罪的人，他们面临惩罚不是放纵就是放逐，就是被处死。第十七节经文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犯罪就是不公正，我们知道罪就是一个不公正的，前面约翰也曾定义它为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就意味着上帝的他的道德律，他的道德的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唯一审查人是否公正或犯罪的标准。约翰在十六节之前补充，在十六节的经文之后来补充这十七节这一节的经文，因为他不希望有人误会自己在区分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有人以为罪有大小之分。他也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要减轻罪的严重性。约翰加尔文也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里面宣称，所有对上帝犯的罪都是大罪，都必带来死亡，但没有一种罪是由于他人摧毁我们的因信心所得的义而变为大罪。所有的罪都是严重的，即使一件最小的罪也是仍是背叛神的行为，每一件罪都大如宇宙中之叛国罪，因为每一件罪都是企图推翻神至高无上的管制权。在这圣经中确实有些罪比别的罪更加的可憎，邪恶确实是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我们之前有读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主耶稣警告伯赛大和哥拉逊的人，他们的罪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的罪更严重。总之，在这里的第十六和十七节经文，这两节经文，约翰劝人要为那些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犯了罪的人来代祷，来祷告。这些罪是不至于为他们带来永恒的死亡。约翰将这些罪，这些犯罪的人和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做出了一个区分，后者的生命已经使得他们与教会隔绝，因为他们内在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在当时的处境中，约翰提到这些人当然是指的那些分离教会的这些分离分子，就是那些想要分裂教会，正准备离开教会，喜欢站在黑暗一边的人。他们不愿意站在上帝的面前来跟随主耶稣和全心的侍奉他，而是与敌基督同一条阵线。另外，使徒约翰也清楚，在牧养教会中还有一些基督徒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可能他们犯了一些罪，使得自己陷入罪的泥潭之中，也许他们正在考虑是否要改换阵营。对于这样一群因面对罪的试探而软弱的基督徒，约翰还是心存盼望，因此 这些在生活上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人，就是约翰要我们所关注的群体。他要教会肢体去关怀他们，去关注他们。约翰要我们留意教会内弟兄姐妹的生活，并学习以彼此相爱，互相以祷告的方式来支持对方，来扶持对方。如果发现有弟兄姐妹们犯了罪，没有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跌倒，就要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的这样一个原则，用基督赐给我们的爱心，借着祷告劝诫挽回那些深陷罪中的弟兄姐妹们，并鼓励和帮助他们和自己一起行在上帝的旨意中。下面我们来看18:20的经文。约翰在此处再次重新回到我们应该知道的和必然知道的这个话题上面，并以三个清楚直接陈述的把握来结束本段的这个段落。第一个要每一个都这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开始都是由我们知道引进的。这里所言不是犹豫不定的一个建议而已，而是基督徒大胆的一种肯定。这些肯定也成为这封书信前面所谈真理一个简明的总结。第18经文论到上帝的儿女有持续公义的这样一个生命。第19经文论到世界的堕落。第20经文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因此约翰给他读者最后的提醒，就是基督徒成圣的生活，世界的混乱，救赎的盼望。在第18经文，约翰在这里的肯定声明是以是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是有息息相关的。这节经文是以原则性的方式写出来的，不容有例外。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前面的约翰一书5:1经文就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生的。使徒约翰形容基督徒是从上帝而生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新生命并不是宗教经验的一种现象而已，而是有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现在约翰又在第18经文更清楚地告诉读者，凡已经从上帝生的就一直是他的孩子，永生有特权和义务，而义务之一就是不会持续的一种有习惯性的去犯罪。前面16:17经文讲到基督徒不会犯罪至于死的罪，为什么基督徒不会犯故意存心抵挡上帝行为的罪呢？因为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从上帝而生的，没有一个例外。其次，耶稣基督也会保守他们免受那恶者所害。主耶稣对门徒的保守是约翰书信常见的一个主题。主耶稣也曾经向天父祷告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我也护卫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同样的，约翰在第十八节下半部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是一个孤军奋战，我们的主会亲自帮助和支持我们对公义的这样对公义圣洁的一个追求。因此基督徒不会做出故意持续背离上帝的事情，能持守上帝的话语都是由于主耶稣的保守以及圣灵的引导。第十九节是约翰的第二个肯定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由于这个世界都正握在撒旦的手下，我们有主耶稣的保守就显得极其的重要。约翰在这一节所说的意象很突出，这个世界不是受那恶者撒旦的围攻，而是根本就不去抵抗他，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再一次的使使徒约翰教导读者，要在教会与世界、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那恶者之间划清界限。不错，基督徒是生活在撒旦控制的世界，但是我们是安全有保障的，就如生命之诗、生命生命诗歌圣诗、生命圣诗里面所唱的一首诗歌，主活在我心。这首诗歌的第三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三段的歌词就告诉我们，正如花朵孕育种子，大树出自果仁，赞美恩典真理的主，他临住我心房。我们有保障是因为我们知道救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在那恶者的手下。接下来的经文，使徒约翰清楚地说明基督徒的盼望。既然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混乱的世界，又有许多人随从那恶者的势力，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堕落世界的基督徒还有什么指望呢？约翰在第二十节的头两句里面教导我们，在认识上帝和与上帝沟通的事上，都需要主耶稣这位唯一的中保。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乃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并将醒悟，并将这种觉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觉醒。我们在那位真实的上帝面前，乃是因为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其次，约翰在这节经文里也清楚地告诉读者，主耶稣已经进入世界，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削弱了这个堕落世界的体系，又将这世界未来的展望翻转过来。另外，经文中我们也要留意，约翰在这里将基督的工作形容为是带来的一个知识。其次，基督徒的知识是聚集在真实的事件和历史上曾经所发生过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因此，约翰在第二十节的经文里面不是说我们只是知道真理，他在说我们认识那真实的。 使徒约翰在这里没有使用习惯性的名词，而是使用了一个形容词，是为了要强调基督徒真正知道和确信的，不是关乎抽象的理论或灵感的光照，而是关乎那位真实的独一的上帝。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是指圣父是那位真实者，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天父上帝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二十节经文最后一句是指主耶稣就是真神，就是永生，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约翰在这整卷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在推崇并捍卫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这整节经文让我联想到了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那里和这里一样，都将永生定义为认识上帝，以及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翰在第18节提到了基督的保护，又在第20节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这都在提醒我们要对上帝的认识上有确信，对自己的祷告有确信，并且要关心那些属灵生命软弱的肢体，更是要明白和确信在这堕落的世界里保守我们的不是教会，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依靠的不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主耶稣他自己。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查考的最后的一节经文，第21节经文，约翰没有按照一般的书信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用问候或祝福的这样的语言来在此做结束，来结束这一卷书信，反而用小子们来补充一个最后的劝勉。这个结束语有点来得好像有点突然，因为约翰在书信其他的地方没有提过敬拜偶像的事情。当我听到偶像这个词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不久就为自己造了金牛犊这件事件。现今有一个更加狡猾的崇拜偶像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借着参加教会的活动来维持自己属灵的好名声。我们知道上帝对偶像是非常痛恨的，但我们是否会在不知不觉中敬拜偶像呢？同样，在21节经文所用的动词自守和在第18节使用的保守是不一样的。这个动词是指防守，是一种防卫的工作。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叮嘱这个读者的时候，在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同时，他提醒读者，在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同时，我们在看管自己的方面也要殷勤谨守。但是我们要提防的是什么呢？圣经中偶像经常被视为任何与上帝竞争的东西， 或者事物。约翰就在敦促读者要提防任何会代替上帝的事物，影响自己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无力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约翰在信中对门徒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和志向。那个时候，约翰所牧养的教会的信徒正陷在令人沮丧的纷争之中，教会面临分裂而深受动荡，教会的危机可能会变成信徒个人的信仰危机。约翰划清这场神学争辩的界限之后，最要紧的就是要关怀和看顾信徒们的灵魂的需要。这场争斗对那些因教会内部冲突而看不见上帝所造成伤害是巨大的。当我们要将这些经文在今天应用的时候，里面这些关于祷告、永生和耶稣基督保守看顾的鼓励的这项的话语，也正是约翰要勉励现今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即使所有人邻里失望，主耶稣还是真实可靠的。即使你的家庭、教会已经破碎的难以收拾，你仍然是上帝的儿女。即使你身边的人都屈服于黑暗的势力，你仍然可以借着上帝的话语找到那道真光，并行在当中。因此，使徒约翰要我们成为有得救确据的基督徒，而不是受害的对象。他不但肯定主耶稣对门徒的看顾和保守，更加勉励基督徒要学习彼此相爱，并在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工作中和教会的侍奉中，记住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6:6-8的提醒，我也邀请大家，我们最后将这短短的三节经文读一遍。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属天的灵粮，赐下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能明白你的恩典，以及如何在一个遵行你旨意的话语当中来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恳求你继续坚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对你的信心，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活出一个荣耀你、一个效仿你的生命、一个遵行你旨意的生命。也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教会明年各项的事工。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主活在我心。 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好，我们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的证道。现在是我们欢迎新朋友，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可以自己，我们欢迎你自己介绍一下。OK， 那我们现在是感恩跟代祷的事项。我们继续教会要寻找青少年的牧师为这个事情祷告，也为我们在抗疫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也求神保守这个新冠病毒在能够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一场瘟疫祷告。现在是报告事项，我们今年在感恩聚会在网上举行，时间是这个星期五11月27号晚上7点请大家预留时间。然后我们现在教会的奉献是通过邮寄的方法，大家把奉献寄到教会的地址，那上面有这个上一次收的奉献的金额和本年度的预算。OK。我们应该是唱三一颂。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